大家好，今日系6月4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6月3号，伊朗发动咗大规模嘅弹道导弹同无人机嘅袭击。伊朗嘅媒体讲，伊朗卫队航空军系向巴林嘅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科威特境内嘅美军基地萨利姆同国际机场发动咗攻击，并且仲袭击咗迪拜附近嘅一艘油轮，造成咗63人受伤。伊朗话呢个系对美军袭击嘅报复，而美军亦都对伊朗嘅格什姆岛上嘅一个地面控制站进行咗自卫打击。但系据报道讲，被袭击嘅呢仲不单止科威特同巴林。伊拉克嘅埃尔比勒嘅防空警报都有拉响，即系话中东三国被伊朗袭击。科威特国防部今日表示，美军系拦截咗嚟自伊朗嘅13枚弹道导弹同17架无人机，碎片就跌咗喺几个居民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反驳话，伊朗声称袭击到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同美军基地，呢个系虚假嘅。另外，伊朗今日再次声称对亚马湾一艘美国嘅海军驱逐舰进行咗打击，呢个消息都系呃人嘅。不过，获得嘅卫星图像显示，至少有一枚弹道导弹击中咗萨利姆空军基地一个无人机机库，嗰度之前系停放住几架意大利空军收割者无人机。另外，仲有4个仓库被炸毁咗，仲有一个机场嘅航站楼都被炸。而伊朗就放咗狠话，佢哋打算放弃针锋相对嘅报复策略，改为对美国每一次攻击都会以至少1.5倍嘅力度嚟反击。而根据伊朗国际新闻社收到嘅目击者报告讲，今日伊朗多个城市，包括德克兰、卡拉季、博伊鲁尔德等等地区，都听到咗爆炸声同防空炮声。当地居民亦有报告话，德克兰东部持续听到防空炮声。哈基米耶发生咗一次巨响，卡拉季同埋伊朗西北部嘅乌尔米耶都听到防空炮声，博伊鲁尔德机场亦都听到爆炸声。呢啲似乎都显示美军正对伊朗展开大规模嘅空袭。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喺今日有提到，话美伊之间嘅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但系仲未有达成最终嘅决定。伊朗唔会接受冇黎巴嫩嘅协议，如果达成协议嘅话，佢哋将会遵循一个4阶段进程。谈判代表团嘅成员阿约尔鲁披露话，第一阶段呢将系结束战争同完全停止军事行动，涵盖咗所有相关方同所有战线。咁第二阶段呢将会涉及到执行性同具体措施，包括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嘅安排、解除封锁、取消石油限制，仲有经济制裁。第三阶段呢，佢话将会重点讨论制裁同核问题。咁第四阶段，佢提到将会涉及到组建一个监测委员会，以实施谅解并且进行双方嘅承诺。今日下昼，川普喺白宫对记者透露出一啲重要嘅资讯，佢确认美国历史上首次直接系同真主党对话啦。真主党寻日同意唔再开枪，而以色列亦都唔会开枪。佢话呢个系一场真正外交重大突破。要知道，美国从来冇同真主党有过直接嘅接触。真主党1997年被美国指定为恐怖组织。川普仲有提到，谈判本身进行得系非常好，可能会发生，可能唔会发生，但如果发生呢，可能就喺呢个星期6日。而美军佢话可以再等2到3周，然后就可以将所有人都消灭晒，呢个系非常容易做到嘅。川普话呢，如果双方能够签署协议，实现同样嘅目标，而又有人唔会因此而丧生，佢更想咁做。川普今日喺节目中有透露，伊朗已经同意将唔再拥有核武器。伊朗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参与咗同美国嘅谈判。川普话佢可能将喺某个时候同小哈梅内伊会面。川普仲透露，美军对伊朗嘅海上封锁或者将会持续到9月。不过呢个消息出嚟之后，伊朗系马上驳回，而外界认为伊朗反反复复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睇出川普想谈唔想打嘅呢个弱点。唔想俾更多人丧生。寻日，伊朗宣布要为身亡嘅最高领袖鲁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国葬嘅时间为期3日。据讲，大概有2000万人会参加呢个葬礼。葬礼咧将会喺6月中旬举行。哈梅内伊咧将会安葬喺马斯哈德，国葬还会同时喺多地举行。 而美国飞天大学嘅教授张天良先生认为，呢件事情如果真系成真嘅话，咁小哈梅内伊就必须要露面啦。而且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里面非常强硬嘅人物，佢哋亦都有可能都需要露面。咁样嘅话，就有令我哋怀疑到有冇可能去俾以色列打开一个实施斩首行动嘅窗口期。外界认为，川普需要作出决定嘅时间咧，越嚟越近啦。今日6月3号。美国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咗一项针对伊朗战争嘅战争权力决议，要求总统未经国会授权，不得继续向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并且要求撤出参与相关敌对行动嘅美军。总共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系支持咗呢项决议。美国同伊朗嘅讲法各有各讲。咁你觉得究竟伊朗有冇击中美国第五舰队嘅总部呢？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 Carrie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嘅头晕状况得到咗改善。一齐嚟听下佢嘅反馈啊！
但系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
子。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地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里面。
俄乌战场突然出现一连串高强度攻防，俄军罕见一次射出8枚高射极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不够一日后，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越过漫长距离，直扑普京家乡圣彼得堡。就在号称俄罗斯达沃斯的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当日，油品终端升起浓烟，附近的海军基地亦都被锁定。泽连斯基随即扬言，乌克兰已经准备同普京直接谈判，不想再等美国处理完世界上其他冲突。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在2号夜间共动用729个空中打击武器，包括73枚各种类型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其中俄军罕见一次发射8枚 3M22 高射极音速导弹，创下单次使用该型武器的新高，另有33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参与攻击。首都几乎成为主要目标，第列伯罗、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和波尔塔瓦等地亦都被波及。乌方话几乎至少6人丧生，63伤。第列伯罗则有11点人丧生。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指出，部分高射导弹今次由北方飞嚟，唔同过去由克里米亚方向发射嘅惯例，可能显示俄军已重新部署堡垒岸基导弹系统。但系乌克兰随即将战火推向俄罗斯重心。3号，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数小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当地油品终端，城市历史中心亦都能够睇到烟柱。普尔科沃机场一度限制航班，超过30个航班延误或者取消。俄方表示，列宁格勒州上空有59架无人机被击落，多处设施受损，并有民众受伤。乌方就宣称，克朗斯塔德海军基地干船坞内的俄罗斯驳机号护卫舰亦都遭无人机击中。这一场袭击正好发生在普京试图透过年度论坛展示俄罗斯经济韧性和国际影响力之际。原本要谈投资和稳定，开幕背景就变成了由码头上空的浓烟。战火不单止逼近普京家乡，亦都进一步逼近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克兰深入俄境的打击令几乎能以更平等的地位走上谈判桌，自己已经准备和普京直接会谈，以推动结束战争，而不是等待世界上其他冲突全部解决后先终于轮到乌克兰。在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还表示，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北约需要乌克兰，程度不亚于乌克兰需要北约，即使俄罗斯亦都需要乌克兰加入北约，否则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痛苦。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并非完全中立的调解者，因为华府向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提供武器，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坦言，俄乌双方目前都未做出结束战争所需的让步，尤其是俄方更缺乏退让意愿。南韩地方选举今日三号爆出重大争议。首尔一共有14个投票站，因为投票用纸严重不足，导致原本预定下午6点结束投票之后，还有很多选民未完成投票。开票期间竟然出现选民排队等候的混乱场面，引发朝野激烈对立和社会高度关注。直至午夜和凌晨，爆发了数千人的抗议，场面失控。今次南韩地方选举原定由朝早6点到下午6点。投票结束之后，即刻展开开票，并照常公布出口民调结果。然而，在首尔地区，松坡区有12个、江南区1个和广津区1个投票站接连出现投票用纸短缺的情况，直到深夜都无法完成投票工作，严重影响选举公正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党魁张东克强烈谴责这个事件，他表示，首尔市选举已经遭到污染，被污染的选举就是无效的。张东克要求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即刻停止开票作业，并且在彻底查明真相之后，重新举行首尔市全部选举。他进一步指出，可能有部分选民因长时间等待选票而选择放弃投票，亦都可能有更多民众看到新闻报道之后，直接打消前往投票所的念头。坚持首尔市的选举严重侵害了选民神圣的投票权和参政权，绝不能够轻易放过。执政党总管对策本部长赵成来就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选票管理疏失表达深切遗憾。他强调，这个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于失职的选举，管理必须严肃追究责任。不过他同时表示，已经有很多首尔市民顺利完成投票。目前开票工作正常进行中，所以停止开票的必要应该要令到开票结果尽快出炉。事件持续燃烧到深夜，夜晚11点民众开始抗议，投票所外面有超过100名市民聚集抗议。有人高呼一定要阻止票箱运走。现场甚至出现支持者和反对者互相辱骂的冲突场面。凌晨12点半左右，尹锡悦的亲信之一金恩惠凌晨公布了中央选举委员会会议的决定，竟然是暂停计票的权限完全在于李在明总统。中央选举委员会无权停止计票，这项令人震惊的结论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的愤怒。而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会议结果，总统并无此项权限。凌晨1点30分，愤怒的韩国民众已经聚集了数千人。他们朝着位于韩国果川的国家选举委员会高喊选举无效，要求全面废除今日的选举。即使已经过凌晨1点30分，人群仍在持续涌入，民众的愤怒已达沸点。 Stop the Steal 运动总部代表张在恩博士向国家选举委员会发出严正最后通牒，如果中央选举委员会未在凌晨2点前宣布暂停选举，我们将会进入委员会总部。张在恩博士是一位电脑科学专家，毕业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第34届，并且在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取得电脑科学硕士学位，以及俄勒冈州立大学电脑科学博士学位。他曾任国防部安全司令部电脑系统主任，以及国防大学电脑科学系教授。张博士在集会上持续提出尖锐批评，包括在首尔车站广场的集会中，他声称若果不对选举委员会的电脑系统进行透明验证，人民的选择便会遭到扭曲。凌晨1点50分左右，在野党人民力量党议员张东克冲入国家选举委员会委员长卢泰石的办公室，要求当局作出解释并即时采取行动。还有越来越多韩国民众聚集在首尔松坡区蚕室七栋的五成公寓前面，高声呼喊要求废除最近的选举。即使已经深夜，民众的愤怒情绪仍然持续升温。啲人表示，在他们的声音未被听到之前，绝对不会回家。人群高声呼喊口号，要求停止选举舞弊，停止开票，还高唱国歌。韩联社话，警方部署大约300名防暴警察，准备驱散高呼弹劾李在明的市民。 截至当地时间朝早七点，年轻的南韩民众开始再次聚集在蚕室七栋的计票现场，高呼要解散国家选举委员会。民众视这个投票站为阻止计票的最后防线，他们认为一旦计票完全结束，要终止程序和举行重选就几乎不可能。即使早前曾经有报道说这里出现选票短缺，但国家选举委员会已经声明这类短缺并不构成重选的理由。观察人士认为这宗案件对韩国是对制度信任的伤害，现在看计票还在做后续发展，选委会 NEC 的调查结果是否重选，以及街头抗议升级将决定事态影响的深度。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六月一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启程访美，出发之前他在记者会上竟然说要结束第一岛链的想法，这个引起政坛的哗言，外界质疑郑丽文究竟是和平保台定是讨好北京。立法院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就表示，第一岛链其实是针对中共武力扩张的一个概念，台湾就是处于第一岛链入面最关键的位置，而中共作为霸权国家，无论在军事定是海上，他对日本、台湾还有菲律宾都有很多干扰。而郑丽文要破除这个概念，看落真的会令人觉得他是不是站在中共那边。日前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更是在香格里拉对话，明确指出美国太平洋战略核心是沿着第一岛链建立拒止性合作。专家分析，日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针对中共的多层次统治国。日本跟英国、澳洲还有菲律宾都签署了准入协定，跟法国也正在谈。这些国家之间有的有同盟关系，有的没有同盟关系。但是不理各国之间的关系怎样，中共呢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威胁，所以大家一起来维护第一岛链的安全。第一岛链是台湾这一刻最重要的安全线。台湾政治评论员吴正仪三号在脸书上铺文，他质疑郑丽文高喊结束第一岛链的想法。他认为郑丽文主张用对话来取代战略防线，这一种论述表面上诉求是和平，但是实际上就和美方和区域盟友正在加强的印太安全主流明显脱节了。他炮轰郑丽文急着帮台湾松绑安全带，难免令外界质疑到底是和平保台还是讨好北京。昨日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现在还在审核当中。卢比奥就表示，中共成日会提到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但是这些绝对不会影响到美国决策的因素。他说军售是由川普来决定几时和怎样执行的一件事，而卢比奥的话其实也都会释放了非常强硬的立场。第一就是告诉北京不要指望施压来阻止军售。第二，卢比奥告诉外界知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既没有批准，但是也都没有取消，更不是要永久搁置，而是在白宫和国防体系内部评估，可能随时发出，一切都是川普话事。其实对北京来讲，就是讲明了北京施压美国想改变对台政策，这个完全没有可能。除此之外，在战略上美国正持续强化印太部署，现在核动力攻击潜艇康乃迪克号预计会在今年9月重返印太地区。这艘核潜艇都被视为美军最神秘的水下王牌之一。外界认为，随着中共持续扩充潜艇兵力，康乃迪克号重现印太都会为美国的印太水下战斗力再加多一个重要筹码。除此之外，也都有越来越多国家反对中共对台湾的霸凌。今日捷克爆出了非常震撼的消息，中共党媒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杨毅明正式被捷克检方起诉，而且根据检方的深入调查，杨毅明表面上是记者，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秘密帮中共情报机构做事，负责监视和搜集捷克政界、学术界一些重要人士的情报，其中就包括长期支持台湾的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还有前众议院议长埃达莫娃等等多位重量级政治人物。更值得关注的是，杨毅明还曾经涉嫌跟踪监视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欧洲的公开行程，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而系刺客历史上第一宗根据为外国势力从事未经授权活动罪起诉嘅案件。对于刺客嘅做法，你系点样睇呢？如果你都支持嘅话，就喺留言区点赞啦。
适逢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东京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一方面，天安门学运领袖吴以开希喺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行记者会，呼吁日本应该成为亚洲民主堡垒。另一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主持首届世界岛屿国海洋会议，同白流总统卫树人共同主导聚焦海洋治理，实质上强化印太岛链合作，以抗衡中共影响力。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直言，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已经跌入美国精心布置的战略陷阱，令到日本趁机重新崛起。北京恐将面临重大挑战。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吴以开希以亲身经历回顾那段历史。1989年，北京学生同市民和平请愿，诉求仅是希望同政府对话，就到遭实弹同坦克血腥镇压。37年后，当年下令镇压的中共政权不单止未倒，反而成为全球威权扩张的重要推手。吴以开希指出，事件后西方国家虽口头谴责，却持续维持经贸往来，令到北京误判只要开放市场就能够无需付出代价地侵犯人权。他特别批评这种衰政政策，并以香港、新疆为例，香港民主运动遭全面镇压，自由世界失去了一座城市，新疆维吾尔人被大规模地关进再教育营，国际社会终于开始觉醒。现居台湾的吴以开希强调，台湾每日面对中共上千枚导弹威胁，最能体会这种危机的真实性。日本同样位于第一岛链前线，更应正视中共带来的压力。吴以开希比喻中共行为模式，说霸凌者之所以越来越嚣张，是因为受害者不断退让。一旦有人勇敢反击，往往会发现对方并没有想象中强大。他建议日本对中政策不应再以传统外交思维看待，而应从威权统治、权力结构甚至犯罪组织的角度分析，或者更应该听下犯罪学专家的意见。针对美中关系，他观察到美国已逐渐放弃经贸促民主的幻想，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对中政策更趋强硬，虽然可能维持谈判，但是不再抱持改变中共本质的期待。吴以开希呼吁日本跟上这一潮流，如果这一代人不愿意为自由与民主付出代价，未来付出代价的将是下一代。同一日，日本在东京举办规模盛大的世界岛屿国海洋会议，邀请超过30个岛屿国家领袖与代表出席，与会者多达300人，规模突破过去每3年一次的太平洋岛国峰会框架，扩及加勒比海等地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将透过升级版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德仁天皇亦都出席了开幕，还用英文致辞，显示高度重视。针对当前美中日三角互动，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面书铺文指出，中共由胡锦涛到习近平一直以大国崛起自居，想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挑战霸权，结果就被美国外交系统牵住个鼻走，跌入精心布置的战略陷阱。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日本绝对不会放过。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在意气风发之余，已经跌入陷阱而不自知，令日本重新登上国际舞台，成为足以制衡中共的新力量。这一下北京要伤透脑筋了。
陪大家关注时事，熬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晚黑也是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疲劳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地吃这一款润眼补。它和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自己双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荧屏都不觉得累，一样咁舒适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的健康520的链接，而家就去买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